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婚姻是福音的奥秘啊。其实这个题目我非常少，这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个在众人面前分享这个信息，还有我们网上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也在听啊。我们今天的讲到很少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人在学习当中，我跟刘牧师一起，我们都在这个学习的这条道路上面。虽然我们结婚今年应该是第15年，但是我们仍然在学习当中，所以很多时候不敢讲这个题目，不敢讲，因为还是一个学生，说实话。但是我想，不是说等到自己完全了才能够跟大家分享，而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在这个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所跌的跤啊，所犯的错误和这些我们的这个软弱，我觉得这些也可以成为可以分享的，也许对正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帮助的。正好我们今天来的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看都是在婚姻里面啊，而且孩子还不少，2到3个基本上，所以这个真是很需要的。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什么啊，那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是我们最实际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经历的。即使你不在现在不在婚姻当中，但至少你看到父母在婚姻当中，所以这些你也在思考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啊是怎么样说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来读今天以弗所出的这个经文啊，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是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对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配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你继续读啊。
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膝，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其实经文里面很明确的讲了神对丈夫说的话和对妻子说的话。刚刚咱们读了一遍，但读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我们平常的一个问，其实这个字面上很好理解，对丈夫的话就是要舍己的爱妻子，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那给妻子的话呢，就顺服丈夫，很简单，字面意思来看很简单。但是你看到人的罪性啊，人的败坏啊，就是我刚刚提醒，刚刚那个经文里面神对丈夫说的话和对妻子说的话都是各自看神给你的话。但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很多时候是这样，丈夫就说，因为我做很多婚姻辅导啊，和这些里面听到，一般丈夫就会说，他如果就妻子如果顺服的话，我肯定爱他。那丈夫他会怎么说呢？妻子怎么说呢？如果他这样爱我，像耶稣这样爱我，舍己的爱我的话，我肯定顺服。所以你看，我们罪人的败坏就在于说，明明上帝其实是给你个人看的，就是丈夫要舍己的爱妻子，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我们罪性就在于把我们倒过来，就是总是想着说，他如果做到了他该做的，神做的这个事情，我就做到我的事情。所以这个谁先谁后，就像先有蛋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很多的里面，因为人的不顺服啊，人的悖逆啊，就会这样子去对对方，看对方的问题看得很清楚的。但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各自看的是说，神对丈夫怎么说，神对妻子又怎么说，各自看自己的，各自学自己的功课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对丈夫说这个舍己的爱妻子，这个因为我的经历，我的自己的经验很多是从妻子这个角度的，所以我想呢，这个部分我先不讲，以后留着等刘牧师讲。对，我更多的会讲我自己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里的啊。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婚姻中对妻子的，你看讲到顺服，顺服丈夫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学的。对妻子来讲，其实对丈夫来讲，刚为什么让大家读一遍全背的这个，就是圣经怎么讲的，其实丈夫也很难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啊，妻子的顺服很难呢、啊、丈夫上帝对他要求是爱妻子，舍己的爱妻子啊，像爱自己一样啊，其实这个对丈夫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妻子很难，丈夫也很难，所以各自学各自的一个功课。那这里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物理的定律，就是自然的定律，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地方很高，跳下去可能就死，这就是你违背了这个物理的律，所以你就会承受这个代价。比如说这个车子它跑得非常快，你不如它，你去撞它，那你肯定要死，或者不死也是残疾，这就是物理的律。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物理的律，在顺服这个物理的律，但是刚我让大家读的这个对丈夫的话和对妻子的话，是告诉大家属灵的律是什么，在婚姻的里面属灵的律是什么。所以这个就像刚刚的物理的律一样，其实你自己去看，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新闻里面，这种破碎的婚姻啊，失败的婚姻关系，你去看呢、啊、它一定，我可以讲100%违背了这个属灵的律，就是上帝在婚姻中的这个属灵的律。只要不管他是否信主，是否信主没有关系的，只要他违背这个属灵的律，就像他违背这个物理的律一样，一定会承受这个后果。我没有见过说违背了这个律之后婚姻非常非常甜蜜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是谎言，假的，做出来的，他让你看到的，基本上违背这个属灵的律的，他都会得到这个婚姻的苦果，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神的儿女，就说我们想知道神怎么说的，然后我顺服他，我就得到这个奖赏，这也是一定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你顺着上帝的这个话去做的，你会收到这个婚姻的果实，这个属灵的果实，非常美好的果实。但是你说哎，我就要去撞这个车子，我就去撞，我看我能不能胜过这个车子，那你也可以，不是说上帝也允许你去违背他，然后你就在这个罪里面，但有一天你会明白说啊，没什么可委屈的，这是上帝对我的审判。有一天你就知道你违背了属灵的律啊，也许那天是等你死之前啊，真的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违背属灵的律，你一定会收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就一定收到这个苦果。不要去怪任何人，不要去怪任何人，只是说到死前那一刻的时候，你通不过上帝的审判，通不过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想，我们很需要的，就是要看一下说，要看一下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啊。所以对我自己来讲啊，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应该是22岁进入这个南方周末，我当时做记者。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南方周末是什么了，没有这个概念了。那当时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20年前了，我那时候22岁，我是应届本科毕业生进到这个报社里去，当时号称是百万大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时应届毕业生像我这样可能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所以非常非常难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这个百万大报呢，就是说就是每次就写，比如说你写文章在这个报纸上面，那有100万人，就中国各个街道的这种卖报纸的地方，有100万人可以看到你这篇文章。然后我们就接到无数的电话会来挑剔你，说你这个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当时面对的挑战，22岁的那时候小，现在看起来是个小女孩，那个挑战是这样的。所以说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骄傲的，我可以讲。所以20多岁能够完成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27岁的时候被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记者选中进到那个 Berkeley 的新闻学院去做访问学者。然后当时是在二十七岁，我只有，然后教当时的美国的白人研究生 中国新闻报道，所以可以讲，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就知道说肯定是非常骄傲的。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刻也是，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骄傲的。那时候是一种就像大女主，肯定是大女主的概念的，就觉得说啊，做一个当时我的理想，我现在20年前，我就说做中国最好的主编啊，女主编啊，这是我当时的理想啊。那我的过去的很多同事也是往这个方向，现在他们年薪大概400-500万吧，对，是什么腾讯的主编呐，或者是小红书的副总裁啊，都这种级别的，那他们是追求金钱啊，这个。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我自己在那个状态里头啊，是27岁、26岁的时候在美国受洗的，在伯克利的那个一个华人教会受洗的。就前两天，当年为我受洗的牧师师母还来到香港，我们还见了他，已经过去了20年了，时间真的很快。然后在那个里面，我觉得我受洗之后，我是那一年，就是我26、27岁那一年，我是非常认真的读圣经。然后那个时候，我做那个访问学者，相当于访问教授，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我们是免费，就是相当于伯克利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奖学金，可以读他的研究生的课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每天都有这《纽约时报》的主编、华盛顿的有主编，都是基本上都是各个报纸的这种主编这种来给我们，就是说有分享这些。那这些我都没有去听，我都没有去听这些世界上的小学啊，我没有去听。我当时全部听的是牧师讲道，就在那个边上的教会里头去听各种各样的牧师到这个教会里来讲道。所以那一年造就了我一个属灵的根基。基本上那一年里面，我把当时在来过我们当时美国那个教会里面的这些牧者的道全部都听了一遍，因为我如饥似渴的就想学属灵的律。就属灵的智慧是什么？因为我之前我说我20多岁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见了很多的人，也看到很多的，说实话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榜样，我没有觉得可以学的榜样，很骄傲了，自己也很骄傲啊，就觉得说看到他们基本上有成就的人，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或者怎么样，反正这些很多是虚伪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值得我去敬佩或者去学习的。所以实际上呢，但是当我听到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智慧，这个属灵的智慧是我所要的，而且是这个世界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是我需要的。然后呢，神就向我不断地打开这个，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奥秘可以讲。所以我作为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想要进入婚姻的，但是呢我自己的初恋，我知道我是24岁大学的初恋了，然后到24岁，然后我是失败的。然后在那个失败的里面呢，我自己觉得自己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无所不能了，那对于20岁出头的小女孩来讲，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因为那时候写一篇文章就改变国家的一个政策或者一个省的政策，那不得了了，觉得很骄傲了，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了，在那种状况。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说，感情这件事情是我搞不定的，因为我自己初恋也是失败的，因为我自己知道说能力再强，自己再有能力，这个领域是我挑战不成功的。我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呢，我记得很清楚，我跟那个初恋分手的时候，他也很优秀了啊。然后就是今天我们唱赞美诗的这首歌《爱的真谛》，很神奇，我觉得也是上帝抓住我。我的信主见证也非常非常长，我就不讲这些，我只讲今天跟婚姻有关的部分。然后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当时就路过一个教会，然后进到那个教会里去，我们坐在那里，就是我们分手的那天，就是没有见过。然后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的这个经文呐、这教会堂里面打开的经文，就是刚刚唱的歌《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的13章，讲什么是爱。然后我看到，就刚刚大家看到这些字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非常震惊，我就一下子明白了，说我为什么初恋失败。我觉得这短短的这句爱的真谛，就什么是爱的这个里面，我说这个是谁写的，这个智慧如此之智慧啊，就一语就道出了我为什么会失败啊。就是我因为他刚说的这些，大家都已经听了这首歌，知道这种凡事忍耐啊，这些不计算别人的恶啊，这个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啊，这些啊不这些大家看的这个经文都很熟悉的，这句关于圣经怎么讲爱的，我当时就觉得说，那我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我做不到这个爱的真谛里面说的这些，而且我们两个都做不到，都在违背。所以我一直非常渴慕，后来到了美国之后看到圣经的时候，我就读整本的圣经，我就要去学这个属灵的律，特别是在爱情里面，在感情婚姻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律是什么。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学到这个律并且去践行它，去实行它的话，我以前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说我是不想结婚的，也不想生孩子，跟刘牧师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失败的，所以何必再去重复一遍我们父母的失败呢？因为他父母和我父母都是在这个婚姻里失败的。那但是看到这个属灵的律之后，我觉得我重新燃起希望。所以那时候20多岁，现在想很年轻，但是有极其苍老的灵魂，因为我不相信人可以挑战婚姻成功。那个时候，然后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说，这种里面上帝给我的功课，就是很大的功课，就是顺服。所以在那个里面我明白了上帝的话之后，我就知道上帝对妻子最重要的是顺服。所以那几年里头，我30岁跟刘牧师结婚的，我觉得整个的对我的一个破碎的经历啊，全部都是顺服的带领。我就离开自己的城市，当时工作在北京，然后到刘牧师所在的广州去。然后呢，这个我知道结婚之后我不能像到处飞，那时候我是做记者，是飞到非洲去或者什么，到哪里就是这样到处飞的，一个月飞几次这样的。我知道说这种工作是不能够在婚姻里面持续的，所以我就转成编辑啊。所以这些一路路全部都是破碎自我的过程，在那个里面。然后后来到美国，到刘牧师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是当时以妻子的角色跟他一起去。然后那时候在这个刘牧师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上帝又给我顺服的功课，因为我也很想读，但是怀孕了，我老大，那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读书，所以他去啊，我要照顾孩子，这是对神对妻子的教导。然后等到我们的老大大一点上幼儿园了，我说哎呀，这回好了，该轮到我了，我又要想去申请神学院了。然后我又怀孕了，老二，我就想，上帝的意思是家庭是你的神学院，你不用读什么神学院了。所以我就安心在家带孩子啊。所以那两个孩子可以说上帝用屎尿，我经常那时候写文章说屎尿为伍的生活我过了很多年，我说上帝用屎尿来教育我什么是顺服，教导我什么是顺服，就是在每天给孩子换尿布，被打扰，被孩子的需要所打扰的这里面，我在学习怎么样破碎自我，是什么样子是顺服。所以在这个4年的里面，可以说其实对我是非常难的。你可以想像前面讲到刚刚那个站在舞台中心这样一个女记者，就是头版头条这样子写，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要变成跟两个婴儿在一起，然后什么都不是， nothing， 你是 nothing， 你什么都不是，在那种环境底下的操练，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啊，就是我看到当时有一个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刘牧师所在的那个神学院院长的太太刘师母，她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女性，她的父亲是神学院的院长，她嫁了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她非常的聪明，很多年前就读了这个神学院的硕士。然后后来她在家里面一直照顾，她有四个女儿，生了四个女儿，然后她有边上父这个她的那个丈夫的这个父母也是牧师和师母了，是牧师家庭了，所以他是生四个女儿，然后把他们培养长大，再把他们让他们出嫁，然后双方四个老人，他照顾他们去世陪伴他们。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在这里面使用他的这个时间，用碎片的时间去读博士学位，所以他用10年的时间去读博士。所以他讲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讲到说他照顾就算是牧师的师母这样的时候，他也受到很多委屈，受到很多的这种那个了。然后他觉得他有时候听到不舒服的话和什么，就哭着自己开着车去高速路上面哭一场，然后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回去再去照顾他的那个婆婆公公。所以我觉得他讲他自己的顺服的见证的时候，非常非常打动我。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带两个婴儿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师母的见证是神透过他来提醒我说什么是顺服，什么是顺服。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啊放下了这些光环，放下了所有这些东西，照顾两个孩子，与屎尿为伍，已经很顺服了。但是我觉得与刘师母的顺服的榜样来看，我觉得我差得很远。所以那时候上帝就使用很见证啊，使用这样的这个师母啊，来帮助我顺服下来，让我意识到说，神给我的顺服的功课有很长，这个是无止境的，我需要更多的学习在这个里面。嗯，好，我就特别的把这个，因为这个妻子顺服的非常难学，所以我特别的把这个顺服放在这里面来讲。其实妻子顺服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说圣经里讲到说，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所以那个刘师母啊，她如此的这样的顺服啊，在这个里面，她很多的时候在顺服的里面学的是顺服主的功课，顺服主。所以丈夫是上帝所设立的次序与权柄，不是说他作为妻子就比丈夫差，这不是一个啊谁比谁好或者差的问题，而是说你排队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先一个后，这是上帝设立，男人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他设立让男人的先排在这个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顺服的好像是眼前的丈夫，但实际上上帝看我的是说我能不能顺服他。所以如果连一个有形的人你都不能顺服的话，那丈夫就是有形的一个人，你不能顺服的话，就像测试你说你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是真的吗？啊，而且很多时候顺服神，这里面我特别把这句话提出来，就你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的优点或成就，不是因为他比你好，他比你更有成就你才顺服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现在很多女性，特别是女强人的婚姻，大多数失败，你看到吗？就是因为她已经很强了，很厉害了，她再要找一个非常强的，比她还要强还要有成就的一个男性，非常非常困难，很难进去。而且进到里面去之后，你在里面在婚姻中彰显自己的强势啊，自己是头啊，这个婚姻很容易破碎，真的，说实话。嗯，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不同意的，可以不同意的啊，不是说你非要这样做的，你可以不同意或者不赞成的，但是我只是跟你分享说圣经是这么说的，属灵的律是这样的，你可以违背的，你也可以这个的，但是你要接受后面这个婚姻破碎或者破裂或者这样的结果啊，这个是你要接受的。嗯，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顺服丈夫这一点上，上帝对我有特别多的教导。可能是因为我作为妻子的角色，就是说我本来是属于很容易没有婚姻的人，或者说即使进入婚姻之后也很容易出问题的人。就像我们静姐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讲到37岁我结婚了，那个姐妹她用10年的时间。他说这个如果不是我，他给他的另一半有非常多的要求，很多很多的要求，戴什么颜色眼镜都有要求的。然后等到后来他说上帝把他一条条经过10年的等待之后，把他所有这些都拿走之后，只剩下一条，就是是一个弟兄就可以了，所有的标准都没有了。所以说如果不是神对他10年的改造，他说神在他身上进行了极浩大的工程，如果不是这10年的工程，神的工程的话，他说他是那个就算有了婚姻也会把他拆毁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嗯，那我看到这个于思纯姐妹啊，我这里特别把她提出来，她是一个美国的姐妹，是一个美国人，她中文说得非常好，因为她很多年在中国，你在公众号上也可以看到她的公众号，她有12个孩子，我非常的震惊，有12个孩子的姐妹，你可以想象你忙到什么程度，我们身边没有一个人的忙碌可以超过她的，说实话。但是我看她的这个文章，写的文章里头，我特别佩服她的就是她对顺服的理解，她自己她那个他很小，从小的时候很听他爸爸的话。他结婚了之后，他有一次跟他爸爸谈，他说：“这个我结婚了之后，我要顺服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很听你的话了。但是现在你就是爸爸跟丈夫的话会不一样的，那我现在要顺服谁呢？”所以他说：“圣经里讲说要顺服丈夫。”然后他爸爸说：“那个你是对的，孩子你是对的，因为这就是从小我和妈妈，你妈妈这样教导你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说她真的把神的话当话，就神说要顺服丈夫，她就这么做。而且她说她有很多年时间，她跟她丈夫结婚有16年嘛，有12个孩子，很多年的时间里头她都在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所以我想她之所以能够去 handle， 去能够去有12个孩子，能够去管理他们啊，所以我觉得管理12个孩子的智慧绝对不亚于一个公司的管理啊，说实话。那我想他在这里面顺服神啊，拓宽了他的境界啊，容量啊。我们的人的容量可能只能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已经到顶级了，但他为什么可以有12个孩子？因为他的顺服过于众人呢、啊、他神拓宽他的容量到一个可以承载12个孩子的这容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智慧也是惊人的，容量也是惊人的。那我在这里讲到婚姻最大的奥妙是什么，奥妙就是奥秘跟妙处的地方。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明白这个，其实婚姻最大的奥妙就是驯服自我，就是驯服自我。婚姻不会使人自然变好的，但是婚姻会显明我跟配偶的这个缺点，所以每一次的吵架，每一次的冲突，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在这个冲突里面，都暴露你自我中的阴暗面，可能有的时候是暴露你的妻子的，有的时候是暴露丈夫的，有的时候是暴露丈夫和妻子的一起的，就是我们两个的阴暗面都被撒旦找着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所以珍惜每一次冲突的机会，每一次的冲突其实上帝都让你看见你的自我的阴暗面。这个阴暗面你又把它列出来，其实有很多还没有列举完的，有骄傲，有贪婪，有虚荣，有计算别人的恶，有自以为意，有急躁，没有耐心。好，基本上每一次的冲突你去看，你都能够，如果你带着这种学习功课的心态去看的话，你都能够看到你自己的阴暗面。但是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阴暗面之后，你选择逃避啊，不去看，或者就甩锅，很容易的，在婚姻里面非常容易甩锅给对方，就说对方的阴暗面你马上抓住，因为你看别人永远看得比自己准的。然后这个时候你选择顺服承认他，还是选择逃避他，我觉得这是人的婚姻里面的一个状态的不一样。有好多人哦，最近我辅导两个要离婚的这个夫妻两对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妻子，她是选择说逃避，就说分居，因为她通过分居的方式，我离开，我带着孩子走，这样。她其实通过分居，其实是想逼对方改变，让对方改变，而且我带着孩子走，那这都是逼对方改变。所以在这种时候呢，那种人的里面的这个逃避啊，是非常自然的。就像有一个是个姐妹了，也是基督徒，不是说信主就可以了，而是看你是不是真的顺服神。那个姐妹她说那个我这个人呢，就是她跟人交往的时候是这样的，她说我这个人呢，你掌握几个原则，这样子来对我可以的，不要怎么样，明白吗？他这说话的什么意思呢？就他是不准备改变的，他不准备改变的，但是他经过长期那个总结出他自己的几条规律来，然后你呢，就用我准备的，我这个总结这个规律这样来对我呢，你就可以成功，可以好的。那如果你踩了我这些红线呢，你就很倒霉了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前提就是说他不准备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真相，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当神通过冲突，婚姻里的冲突暴露我们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是逃避或者否定，甩锅，不愿意，这就是我们的真相。所以但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继续受罪的捆绑，还是在恒久忍耐中学会爱，学会成长。很多的人都选择继续受罪捆绑，也就是说他宁可在罪里面受苦无数，这就是说无数就是突然受苦，也不愿意去改变自己，这是很多人的真相。但是如果说愿意去学习改变的话，你一定能够在里面得到成长。就是上帝暴露了你的阴暗面，然后你把这个阴暗面带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对付他。这15年来可以讲刘牧师跟我就是这样子过婚姻生活的，因为我们里面的缺点和问题特别多，比一般人更多，阴暗面，我们的自我里面的阴暗面更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神。当上帝暴露这些阴暗面的时候，我们俩只有到神面前去祷告，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对付我们的时候，驯服自我，这就是驯服自我的过程。这个驯服自我是要付代价的，要付代价的，要很真实的在这个操练当中。如果不愿意的话，很多时候人就在婚姻里面是最容易被蒙蔽的，就在自我的里面，你看不到对方。 你看不见对方，你只看见的是你自己，你只希望对方来按照你的方式来改变啊。所以我上次跟那两对夫妇都讲说，十字架，我们需要十字架，因为婚姻的这个美好，最后我们的能够成功啊，在于我们都能够去在十字架的面前同归于尽啊。他说怎么同归于尽啊？就是这个老我必须，两个人的老我在婚姻里面死掉，就在十字架上同归于尽啊。因为只有十字架可以拆毁魔鬼的武装，就是这个你在自我的里面，你是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撒旦魔鬼的，他很容易挑动你血，在婚姻里面挑动你这个血气和肉体的这种反应，去满足自我的这个倾向。那只有十字架是让你舍己的，所以耶稣的药方是说，你天天要舍己，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人类的问题是自我，那耶稣的这个解药救法就是舍己。所以一个是自我，一个是舍己，所以其他没有任何的药可以对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自我，只有耶稣的这个舍己。我特别把这个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提出来，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他们这个问题啊，跟这个婆媳问题，还有这种妈宝男妈宝女的问题里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违背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属灵的律，就是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为时间关系，我很短的讲一下。啊，对，这个妈宝男的话，我们提到，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妈宝男里面，其实一个本质的一个问题啊，就他没有离开妈妈，没有离开妈妈的情况底下，就是一个男人的争夺，就争夺这个丈夫或者争夺这个儿子，这就是婆媳问题的根源，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离开父母。那妈宝女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 S，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明星啊，很多的这个网上很多的这个报道，所以你看到她的悲剧的根源呢，里面她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然后她酗酒之后，她小的时候就打老婆打孩子，那大 S 呢就充当什么呢？家里的那个丈夫的这个男性的角色，就是他作为这个丈夫的角色，每次他爸爸酗酒打老婆妻子孩子的时候，他就出来，就是去，只有他敢出来，然后去做那个丈夫，填充那个丈夫的角色，然后保护他的妈妈，保护他的妹妹。所以你看，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你看他的一生，不管他后面挣了1亿啊或者怎样，其实他没有逃脱的就这个罪的这个咒诅，就是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充当了这个丈夫的角色，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根源问题。所以这种在这种扭曲的反应里面，我们在神的这个智慧里面的归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督徒婚姻里面非常奥妙的一点，我刚刚说到驯服自我，然后让夫妻可以，如果顺服的话，可以成为一体，一个身体，这是一个极大的赏赐。基督徒夫妻的联合像基督与教会的合一一样，那可以成为一体啊，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奥秘，也是一个一体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两人本身是两个自我，怎么样能够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是借着顺服完成的。所以我前面也讲到说，这个顺服对于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男性是怎么样顺服基督的，去爱自己的妻子，去舍己，女性是怎样的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健康的婚姻关系啊，是彼此成就的。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提到第一次提到帮助者，这个帮助并非不是贬义的。其实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帮助者 Ezer 这个词也指神的帮助，所以帮助者并不是贬义的。这个帮助特指妻子可以在婚姻中来支持、陪伴和互补协作，不是从属的地位。妻子是丈夫得荣耀的这个帮助者。所以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结婚之后不是按照你一个人的这个分数来看的，婚姻里面你是看这个 cooperator 或者 coordinator， 就是你们俩的协作，是打的分数是你们两个人协作的分数，不是一个人单个的分数，你们两个人的协作的分数是否 是上帝更看重的。所以这是彼此成就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是前面刚刚讲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这个说的比较多了，很多都知道基督教里都讲这个啊，妻子是丈夫得荣耀的帮助者，我喜欢写这个说法。 就丈夫得荣耀，妻子来帮助他，那丈夫也要成为妻子的帮助者，这是互相的，成就神在妻子身上的旨意。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也是刚刚我们的那个这个小视频里面有的啊，就是两个人在两端，丈夫和妻子在两端，然后什么时候他们俩的关系最近，就是他们两人都有一个神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端，当他们两人最距离最近的时候，最亲密的时候，就是他们俩最靠近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规律，三角形的规律。我记得15年前我们在婚礼上的时候，我说的话就是这一句，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婚姻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我跟刘牧师我们俩都能够在追求神的里面，然后两个人的关系是最近的，那是15年前的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啊。那现在我想我这15年在婚姻里面就是学的是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两个自我要归顺耶稣，两个自我要归顺耶稣，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的婚姻是失败的，很多人的婚姻是破碎的，就是因为两个自我他要通过在人的本性里面是要打架的，就是在婚姻里面打架，两个人，而且在那个的时候吵架的时候，真是两个魔鬼，就两个魔鬼在一起打架，那你想失败是必然的。最近我看到那个当当网的创始那对夫妇啊，就李国庆和他那个俞渝啊，他们两人一个北大毕业的，一个是华尔街回来的，好像都是你可以想象人的聪明程度啊，你也不过如此了，就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啊，能上北大或者从华尔街回来已经到顶了。但是你看到他们后面7年的离婚官司，然后两个人打成都大家都知道那些事情啊，我都不重复这些。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聪明的人，那么有能力的人，那挣那么多钱的人，为什么他们俩最后互撕啊，是这么样的场面啊，而且离婚官司打了7年之久。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就看到说，在挑战的婚姻里面，这个属灵的律它有它的一个这个作用在那里啊。那丈夫和妻子分别需要警醒的啊，我特别讲到这个，其实这是一般的情况，就是对一般的情况来讲，丈夫要小心的警惕的就是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看圣经里面点全人类的罪三个方向的罪很清楚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我之所以把这个提出来，是因为这三个是丈夫容易跌入的陷阱，容易被这三个所引诱的，就是被这个次好的捕获，这些东西是次好的。而且这些东西你看很多的男人离婚的，很多的离婚的男人都是被这三个跌倒抓住，有没有，你自己看看，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对妻子来讲呢，但是刚刚圣经里专门讲到说这些都要过去的，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你看到对妻子的这个警惕来讲，妻子要警惕的是什么，很重要，是警惕控制。我前面那个分享信息的时候提到这个知善恶的树跟生命树，你知道知善恶的树里面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不顺服，去偷吃禁果，我们常人说的这个，那实际上最先撒旦引诱的是夏娃，就是女性，她女性夏娃的代表，她先吃了这个果子，然后就让她的丈夫去吃，你看到没有，在这个罪的这个里面，这个女性的问题就出在控制上面，容易控制。当然控制不是只是专属于女性的，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也有可能男性也是控制的，也有可能女性是这些情欲的问题的和性的问题的，这是也是有可能的。或者两者兼具，这就比较惨了啊，又是控制的人，又是对情欲和这些问题的啊，对，那很多问题了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想上帝的这个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对我们妻子，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来警醒自己的，警醒自己，一个方面是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另外一方面要警惕这个夏娃犯的这个罪，最早是从不顺服神、控制丈夫开始的，所以要非常警惕这个控制。而且这个人的狡诈是远远超出想象的，所以圣经里说人是诡诈，就是你对丈夫的那种控制可以用非常非常多的名目，我就不教大家怎么了，反正人的诡诈都会明白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他很多时候把自己的满足放在这个丈夫身上，他不是从神那里得满足的话，很容易以爱的名义去控制自己的丈夫啊。所以最后这个 很重要的一点，丈夫，我前面是说的这个图，就是说丈夫和妻子的两个自我必须归顺耶稣，两个自我归顺耶稣，才有两人的在婚姻当中最美好的那个赏赐。这是上帝对愿意顺服他的丈夫和妻子的一个最美好的赏赐，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福音的奥秘。教会，基督为教会舍己，教会像心腹一样的顺服这个基督。嗯，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赏赐。嗯，最后我讲一个这个婚姻的保鲜之道。保鲜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帖撒罗尼迦里面说的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看这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不住祷告。所以婚姻的保鲜之道是什么？就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在婚姻的里面是最容易看到自己也看到丈夫对方身上的阴暗面的地方，因为你每天跟他在一起，他怎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软弱你是最了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要非常警惕小心的，就是不要为恶所胜。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夫妻从相爱开始，但最后都走向仇敌、复仇、仇敌的关系，这就不计算别人的恶啊，他走向复仇，走向这个仇恨呐、啊。所以我想离婚律师这些是最有这个发言权的，听过无数这样的破碎的这些案例，这里面都在于人性里面的这个本，这个里面就是为恶所胜啊，人里面本性里面那种想要报复的心啊。所以你在婚姻里面最容易受到丈夫受到委屈，或者妻子受到委屈，或者看到阴暗面。然后所以我觉得耶稣的智慧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他说要爱你的仇敌啊，为你的仇敌祷告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想说仇敌我很少遇到，我很难遇到我的仇敌和这些人我都会绕开，但实际上你的仇敌啊就是你身边的人啊。所以耶稣非常非常有智慧啊，他知道说人在这一辈子当中啊，你会为靠着自己的本性啊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啊，会有那一天的，就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在你身边那个人，他就是你的仇敌啊。所以耶稣很智慧的告诉你，早就跟你说要爱你的仇敌啊，为你的仇敌祷告啊。所以如果你学习的是耶稣这样的智慧的话，你可以挑战婚姻的，而且可以成功的，因为你用爱仇敌这样的爱去爱你的丈夫，爱仇敌这样的爱去爱你的妻子的话，你肯定是成功的。所以耶稣多么智慧啊，就是教我们这个爱的顶级啊。就如果你从耶稣那里学会这个爱仇敌的爱，所以犹大背叛他，或者是后面这个他所帮助的人钉死他，你看这些就是仇敌啊，对吗？但是耶稣做的是什么？赦免他们，为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那你的丈夫或者你妻子也是一样的，在婚姻中有无数的机会，每一天都要学习饶恕的功课，学习赦免的功课，学习赦免他。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怎样伤害了你，他不知道，因为这是两个自我，你感觉到是那个的，你和你的自我和他的自我是不一样的。但这两个自我要在婚姻里面一辈子，你知道这是多难的功课。所以除非在婚姻的里面你能够顺服耶稣，去降服驯服这个自我，不然的话人类的婚姻是没有出路的，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是代际传递的，我一直讲这个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啊，就是在婚姻里面是最暴露人的自我中心的。而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就是你的父母怎么样在里面的，然后你的这个妻子的父母或者丈夫的父母，这种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下来，这是我们人类永远的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人类最大的苦难啊。最大的苦难就是啊，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对，这就是我们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讲什么他知道。对对，行为艺术啊，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自我中心和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就这个最像重心引力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克服的，没有办法对付它。唯有一个办法就是耶稣的救赎，就是耶稣他舍命死在十字架上，阻止了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这个重力的趋势，接住了，用他的罪来用他的就还了我们这个债，罪债，使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阻止了。这个行为艺术是最好能够说明什么是救恩的，这就是救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我们也比较不仅是要得救，还要想我们的婚姻成功啊。像我们的婚姻成功，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就必须顺服他，顺服这个众星引力般的这个罪的这个势力。在婚姻里面，人非常的容易报复对方。所以上次他们说过一个，就是说这个有无数次掐死对方的冲动啊，你知道吗？所以日本还出现了一个网站叫做咒诅丈夫去死的一个网站，有无数的人去上那个网站咒诅丈夫去死啊。所以你看到说在婚姻里面遏制我们的罪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帮助我们的就凡事谢恩，就是说你要看到对方好的一面，看到对方好的一面，然后他不好的地方放在祷告的里面。如果上帝让你看见了他不好的地方，你不是去审判他和去控诉他，而是去为他祷告。所以最大的这个婚姻里面最大的这个忌，大忌就是审判对方。我说的就是审判对方是大忌，审判对方。我前面讲两对夫妇要离婚的，我辅导他们，其中一个就是不断地讲说对方有什么错，他列了一大堆对方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你丈夫这样做有他的软弱，他说做的也是真的，你说的也是真的。我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容忍你，忍耐你也已经很久了，你忍耐他很久了，他忍耐你，你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力气在忍耐你啊。所以我说，然后神很奇妙，就在我其实用这个话是提醒那个姐妹要看到自己的罪啊，不要去逃避，要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他说上帝很幽默，就是几天之后，他说他当时很难接受我对他的这个话啊。然后他觉得上父有这么多的不是，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要我去顺服他，还要我去那个，这怎么了？我一定要评评理啊！啊，后来我觉得有一个比他更年轻的一个姐妹到他家里来跟他哭诉，就是他丈夫是怎么问题的。然后他一听说，他所说的那个他的那个样子就是他，所以他那一刻神就使用这个年轻的姐妹，让他意识到说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就落在罪的里面去审判他的丈夫。所以我跟他讲说千万不要审判你的丈夫，我说人没有公义，别人没有公义，你也没有公义，人心都是自以为正，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别人的。我说只有上帝有公义，上帝有公义，上帝有审判，所以他有公义，人没有任何的公义可言。所以不要在人那里去得到评评理，或者这些我们经常说情绪价值，这些其实人没有办法，他最多只能给你一些情绪或者怎么样，其实最后只有上帝有公义。所以我们要看上帝怎么看我们的更重要。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如果你更在乎看重上帝怎么看你的话，其实你不需要从人那里得到，即使你在受委屈或者在背十字架和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说上帝就是奖赏那个背十字架的，奖赏那个受委屈的。但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很容易被这个恶所胜。所以我说我们要从这个自我是万物的尺度当中走出来，就是人类永恒的这个罪，这就是个心灵癌症。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四期的癌症啊，但是我觉得自我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是人类的心灵癌症，是心灵癌症。这个心灵的癌症是必死的，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其实癌症5到6、10年之后医学发展就可以攻克，但是人类心灵的罪是没有解的，唯一的解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药方，这是给人类的，只有这个舍己的药方可以对付在婚姻中的自我中心。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丈夫有不好的时候，赦免他，同时为他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这个防止妻子犯那个控制的罪，交在神的手中。神对丈夫的绝对比你更了解，不要自己去改变他。婚姻的前5年我自己也犯这个错误，我很希望这个丈夫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式去改变，即使是以好像好的方式的，但这也是不对的。就是真严祖了，可能如果不是我的这种错误的话，刘牧师成长得更快。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要把丈夫交在神的手中，他所不好的地方或者什么，你跟神去为他祷告，正需要你的祷告，妻子的祷告或者丈夫的祷告能够帮助他。那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见了好几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榜样，50年以上， 上去年给刘牧师按摩的这五对按摩团的五对的牧师这个牧师事务里面，其中有四对四个牧师，他们都是服侍主50年以上的牧师事务，然后他们的婚姻也是50年以上的至少。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榜样在我们的前头啊，就是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啊，我们的婚姻才15年啊，才生命还在施工当中，很早期在施工当中，看到这些老牧者他们50年的金婚啊，50年是金婚，就是像金子一样那个50年的这种合一啊，一体啊，二人如同一人，何为就一体一样的去服侍主，就是彼此顺服，彼此成就，丈夫和妻子都成就上帝在对方身上的旨意，然后彼此在基督里面顺服基督，彼此顺服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走这条路，走50年之久，而且是可以越来越好。当他们头上白发，这个70多岁或者80岁的最老的年越来越好。所以我非常羡慕这样的夫妻，50年之久顺服耶稣基督，一起服侍主，然后他们的婚姻也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就是我和牧师的榜样啊，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感谢主，我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好。